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
查经时间，我们一起来查考雅各书。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是张晨，大家好吗？我要先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字向你们问安，愿主的恩惠和平安与你们同在。又是我们聚集在一起查考雅各书教导的时间。如果你是第一次收听这个节目的，我要在这里特别的欢迎你。我希望透过雅各书的教导来帮助我们明白神的旨意，好让我们知道如何在每天所行的一切事情都能够配合神的心意。我深切的盼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成为神所喜悦的人。在上一次的雅各书查考里，我们是集中在雅各书第一章第一节，今天我们会集中在雅各书第一章第二到第八节。或者让我们一起翻到雅各书的第一章第二到第八节，让我读一次给大家听。雅各书第一章第二到第八节。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后赐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只要凭着信心求，一点不疑惑，因为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腾。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什么，心怀两意的人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都没有定见。虽然说我们今天会集中在雅各书第一章的第二到第八节，其实我们今天只能谈第二到第四节，因为当中的内容是非常的丰富，所以我想集中一点，我们就只专心在第二到第四节。雅各书第一章有一个非常明确的主题，特别是在第二到第八节，整个篇幅都是在谈论关于试炼。使徒雅各在这里说到的试炼到底是指什么样的试炼呢？试炼在圣经里可以有多方面的意思，比如说物质上的贫穷困苦，身体上的疾病软弱，外在的逼迫，内心的压力等等，总而言之都是我们不喜欢面对的事情。雅各在第二节说了一些令人费解的话，他这里说道，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他告诉我们要在百般的试炼中喜乐，这是什么样的心理？难道他是想我们在苦中作乐吗？为什么在百般的试炼中我们要喜乐呢？面对我们不喜欢的事情，我们又如何能够喜乐呢？雅各并没有告诉我们这里说的具体是什么样的试炼，或者再往下读下去我们就会有一些线索，但是我们心里都有数，雅各所说的试炼肯定不是什么好东西。在我们能够明白为什么我们要在百般的试炼中喜乐之前， 我们必须首先了解使徒雅各在这里所说的是什么样的试炼。如果你仔细读雅各书第一章第二到第八节，你自然会留意到雅各是在跟我们谈信心的试炼。这一点我们可以从第三节看到，因为第三节他说到，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所以很明显的，他在这里是谈论关于信心的试炼。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你是否知道你对神的信心是要经过试炼的呢？很多人以为相信耶稣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很多人以为只要自己宣称已经相信了耶稣，那么他们就是基督徒了，跟着他们的生活就会一切平安稳妥，一帆风顺，他们可以在世上安安定定的生活，等候着上天堂。但是有一天，当他们面对困难和考验时，他们就会觉得非常惊讶，他们就会开始怨天尤人，有些甚至还放弃了信仰。他们根本没有意识到做一个基督徒是需要面对很多试炼的。你可以说试炼是基督徒生命的一部分，并且还是非常重要的一环。雅各在这里就是要提醒我们，我们对神的信心是一定会被试炼的，但是当我们面对试炼时，我们不要忘记试炼背后是隐藏了神的祝福。这正是第十二节所说的，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炼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为什么在百般的试炼中我们要大大的喜乐呢？第四节告诉我们他的原因。第四节说什么呢？他说，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信心的试炼就是为了帮助我们，使我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这是什么意思呢？成全的意思就是使我们完全。这里说到的完全不是指我们完美无缺，不会犯错的意思。这里说的完全是指属灵生命的成熟，属灵生命的成熟也就是指一种丰盛的生命，不论是在属灵的智慧、能力、爱心上都不缺乏。这就是完备，毫无缺欠的意思。换句话说，试炼能够帮助我们在属灵上成长，以致成熟，满有基督的身量。你想在属灵上快快成长吗？你想更深的认识神吗？你想经历一个丰盛的生命吗？雅各已经将属灵生命成长的途径告诉了我们。雅各告诉我们，如果我们的属灵生命想要成熟，我们一定要面对各种的试炼。当你面对困难和试炼时，你必须意识到这一切都是神用来帮助你成长的方法。其实非基督徒也能够明白这一点。人生的成长是必须经过许多的酸甜苦辣，一个人如果没有经历过人生的风浪，没有面对过苦难和考验，我们不能够称他为一个成熟的人。真正的成熟不是在乎年龄，也不是在乎一个人的学历，而是在乎人生的经历和体会。我们都知道每一个人的成长，他的过程都是极其艰难的，都是充满了酸甜苦辣，但是这是每个成人都必须经过的成长过程。基督徒的成长也是同样的道理，我们的信心是必须面对试炼的，透过不同的试炼，我们的属灵生命才能够长大成人。但是有一点大家必须要留意的是，信心的试炼不是我们自己制造的，乃是神按着他的时间和意识为我们预备的。主耶稣在撒种的比喻里 已经清楚地告诉了我们这一点。我提到撒种的比喻，我是想让大家明白，使徒雅各所说的话都是建基于主耶稣的教导。在撒种的比喻里的第二种土地，就是要提醒我们这一点。在撒种的比喻里，日头是比喻为患难和逼迫，也就是所谓的试炼。当你看了撒种的比喻后，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第二种的土地结不出果子呢？他们跌倒的原因是不是因为日头的缘故呢？如果神不让他们面对试炼，他们不就是可以平平安安地进入天国了吗？到底是谁的错呢？马太福音第13章21节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他们跌倒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没有根，而不是因为试炼。试想一想这个比喻的含义，有没有什么植物是不需要日头来帮助它成长的呢？几乎所有的植物都需要阳光才可以成长。日头非但不是它失败的原因，相反的，日头是在帮助它成长，帮助它更深的扎根。当一棵植物面对猛烈的太阳时，它就会想办法将根伸展到土地的更深处，寻找水源，好让它能够抵挡烈日的暴晒。同样的，信心的试炼，不管是患难还是逼迫，不管是大的小的，都是神用来帮助我们在属灵生命上更深的扎根，更深的跟神建立关系，以致我们能够向上生长，为主多结果子。圣经还用另外一幅图画来描写信心的试炼的重要，就是使徒彼得在彼得前书第一章第六和第七节所说的火炼的金子，或者我们可以翻到彼得前书的第一章第六和第七节。彼得前书第一章第六和第七节说，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使徒彼得用火来比喻试炼，金子是需要经过纯炉火才能够提炼出来的，当火力越猛，金子在火中的时间越长，所提炼出来的金子就更纯、更宝贵。引用使徒雅各的话，就是成为成全、完备、毫无欠缺。我们如何才能够经得起试验呢？我们如何才能够在试炼中喜乐呢？很明显的，既然这是一个信心的试炼，也就是说我们必须用信心去面对。试炼本身就是很苦的，绝对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正如使徒彼得在彼得前书第一章第六节也认同到，试炼是会令人忧愁的，但是他也说这忧愁是暂时的。如果我们不用信心的眼睛去看待试炼的话，我们的心就会消沉，我们就会怨天尤人，毫无盼望。一个坚持对主有信心的基督徒，他会看透试炼是暂时的，他对神的信心使他有盼望，而盼望使他能够胜过一切的困苦和患难。雅各叫我们要喜乐，他的意思当然不是叫我们苦中作乐，他是在提醒我们要用信心的眼睛去看待试炼。就当我们用信心的眼睛去看待试炼时，我们才会看到神在试炼背后的美意。记得刚信主不久，主也让我经历了一些的考验。因为我是家里第一个信耶稣的成员，父母和家人都极力地反对我的信仰。 每一次到姐姐家里吃饭，我都会祷告感谢神赐给我食物。当我祷告的时候，姐夫就会冷言冷语地讥笑我。他对我说，食物是他用血汗钱买回来的，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虽然他的反应给了我很大的压力，我还是坚持在吃饭前要感谢神。当我大学毕业后，有一段时间我找不到工作，家人就借此责备我，说我为了去教会，以致我没有尽心尽力地去找工作。其实工作不是没有，只不过我一直坚持不肯用不诚实的手法去争取工作。比如说自己没有经验的工作，我是不肯硬吹牛说成自己是有经验，所以在找工作这件事情上成为了我信心的考验。我一直在求主为我预备一份工作，但是主并没有答应我的祷告。我心里有时候也会感到灰心。我的大姐有一次在她的单位里帮我开了后门，要我去面试。谁知道面试时单位领导要我星期天也一定要工作，我不愿意放弃星期天去教会崇拜，因此我就失去了一个大好机会。家人当时对我的愤怒你是可想而知的。我当时只好学习凭信心继续地仰望主的供应。有一天有一位同学主动地找上门告诉我说，他遇到了车祸，右手的骨头严重的碎裂，医生说他一年内是不能工作。他在毕业后找到一份计算机程序员的工作，他想请我去代替他继续他的工作。这位同学学习的成绩很一般，但是口才特棒，透过一些的关系他很快的就找到了工作，但是因着发生车祸他只好放弃了这份工作。就这样我很轻易的，甚至不需要经过面试，就得到了一份不论是在时间工资各方面的条件都非常好的工作。谈起以前的事情都是轻描淡写的，其实每一个试炼对我来说都是不容易承受的。当我肯用信心去面对时，我就能够经历神，每一次的经历就增加了我的忍耐去面对新的试炼，因为我知道神是信实的。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生命就会慢慢地被神改变，迈向完全。但是你首先必须对神有信心，我们对神的信心是我们胜过试炼的本钱。让我们一起来读雅各书的第一章第五节。雅各书第一章第五节说，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厚赐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使徒雅各在雅各书第一章第五节突然间跟我们谈到向神求智慧，为什么他突然间好像转移了一个话题要我们向神求智慧呢？因为时间的缘故，我们今天就不详细的谈这一点，我们留待下一次才谈。但是我们在第一章第五节我们可以看到雅各叫我们向神求，他的用意就是要将我们的注意力从试炼转移到神的身上，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不能够改变试炼临到我们的事实，但是我们可以选择用什么样的态度去面对它。很多基督徒面对试炼和考验的时候，他们就开始怨天尤人，他们埋怨神不帮助他们，他们埋怨别人没有爱心不关心他们，他们埋怨自己的命太苦。这一切的怨天尤人都不能帮助我们胜过试炼，怨天尤人只会使我们的情况越来越糟。雅各告诉我们，试炼是必然会临到每一个基督徒的身上，我们必须将眼目转向神，求神给我们力量和智慧去面对。如果我们有属灵的智慧， 能够明白试炼背后所隐藏的神的祝福，明白神对我们的美意，明白神是借着试炼使我们能够更像主耶稣。当我们明白这一切之后，我们就会用另一种的心态去看待试炼。如果我们缺乏属灵的智慧，让我们将眼目转向神，求他赐给我们智慧，好让我们能够明白他的心意。我们今天查考雅各书的时间快要结束了，让我在这里做一个简单的总结。我们今天看了雅各书第一章第二到第八节，严格来说我们今天只看了第二到第四节。这一段的经文主要是谈信心的试炼。从这一段的经文里，我们看到了三个重点。第一点就是雅各在这里告诉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对神的信心都必须要经过试炼的。雅各并且还提醒我们，当我们面对试验的时候，我们必须要用喜乐的心去面对。为什么雅各要我们用喜乐的心去面对试炼呢？这就带我们进入了第二点。雅各书第一章第三和第四节告诉我们，信心的试炼是为了帮助我们成长，使我们的属灵生命成熟完备，毫无缺欠。神透过试炼来改变我们的生命，使我们能够更像主耶稣。所以我们必须要用信心和喜乐的心去面对神为我们预备的试炼，就这样我们才能够在试炼中得到神为我们预备的福气。第三点，我们除了要用一个正确的态度去面对试炼，我们也必须将眼目转向神，因为只有神才能够赐给我们力量和智慧去得胜。你现在是否正在面对着一些困难或者考验呢？你有没有想过，你现在所面对的正是雅各所说的信心的试炼呢？当你听了雅各的忠告之后，你又会选择用什么样的态度去面对这一切的试验呢？但愿神透过雅各的话赐给你信心、智慧和力量去胜过这一切的试炼。如果你还不是一个基督徒，或许你现在正在考虑要信耶稣，我也希望透过雅各书第一章第二到第四节能够帮助你更好的预备自己。你是否已经预备好面对信心的试炼呢？请你好好计算代价才做出决定吧。因为时间的缘故，我们今天只能看雅各书第一章的第二到第四节，我们下一次会继续的来思想第一章的第五到第八节的含义。为什么雅各要我们向神求智慧呢？这里说的智慧跟信心的试炼又有什么关系呢？雅各所说的智慧，它的具体内涵又是什么呢？这一切的问题我们留待下一次再讨论。好了，我们下一次同样的时间空中再见。
有了主，还要什么？